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各方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颁布政令鼓励分享网络威胁信息。希腊和国际债权方星期五展开技术性的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进一步释放出希望改善和中国关系的愿望。另外，国际组织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国倒数第5。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看看乌克兰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几位国家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而做出的努力，并表示他期待星期四在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在潘基文发表声明的几个小时前，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交战的武装人员后撤、交换囚犯以及从星期天开始停火。四国领导人经过1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达成了这一协议。各国领导人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表示谨慎乐观，有的则持怀疑态度。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这项协议如果得到遵守，就是一种全面的政治解决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谈判结束后表示，这个协议予以人一线希望。他还说，我们不抱幻想，要实现持久和平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美国与其盟友密切磋商，没有参加明斯克的峰会，但白宫说这项协议可能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重要一步。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不分昼夜历经16小时的谈判后达成了停火协议，不过官员们承认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关这项协议的复杂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经过一整夜艰难的谈判后，与会国家的领导人承认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处理好，但相关各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并且在未来2个星期里撤出重型武器，交换俘虏。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根据这项协议，他所支持的反叛力量将撤回之前设定的停火线以内，乌克兰军队撤离目前的战线，以便营造一个宽阔的缓冲区。
昨晚不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夜晚，但今早感觉不错，因为我们经过努力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
普京说，停火协定还包括乌克兰政府答应向东部2个地区的居民提供宪法确保的权益。反叛武装对这些地区声称拥有主权，乌克兰新政府早就答应给予该地区很大的自治权，但总统波罗申科说不会完全满足俄罗斯和亲俄反叛分子的要求。
尽管俄罗斯的坚持主张，我们并没有就自治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会通过修改宪法让全国各地参与的分权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应国家联邦化。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启动了这一轮的外交努力，希望阻止乌克兰反叛分子的攻击，同时避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奥朗德说，各方广泛认同应该就持续近1年的乌克兰危机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但他承认细节还没有全部处理好。默克尔的态度比较谨慎，他说停火协议为政治解决带来希望，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称有停火协议比没有好。当晚有报道说，反叛武装领导人刚开始拒绝放弃他们在过去几周里赢得的成果，险些导致谈判破裂。但是奥朗德说， 普京向分离分子领导人施压，接受停火。基辅政策研究国际中心的维伊特科说，乌克兰当局不愿意让出反叛武装占领区之外的更多地区，但反叛分子只夺取了他们所要的三分之一。
这不是为了多拿一公里领土而计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会答应丧失更多领土，但我们可以为停火做出一些妥协。
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学者威尔逊通过 Skype 网上视频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威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可能是普京加入停火谈判的关键。
不管应不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件事明显让俄罗斯集中了注意力，在局势不确定性增加之前，他要保住已经获得的成果。
在停火谈判进行当中，战斗依然在继续，可能至少会持续到周六晚上，但是这个地区被战火围困的民众期待残杀至少会中断一时，甚至迎来更持久的政治解决。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结束的四国领导人峰会宣布乌克兰东部交战双方停火以后呢，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次谈判结果仅给冲突各方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乌克兰东部的和平前景并不看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参加的彻夜谈判星期四早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结束。根据所达成的协议，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将从2月15日当地时间0点起停火，同时从战区撤走重型武器装备，并在交战地区划出一个缓冲的安全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埃尔说，乌克兰东部的激战目前陷入僵持状态，随着冬季即将结束，积雪融化，当地道路变得泥泞，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现在需要把他们发动的冬季攻势停下来，交战双方都需要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以便为下一次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做准备。所以冲突各方肯定会像去年9月签订的明斯克停火协议一样，未来会不断违反停火。他认为这次停火将仅能维持几个月的时间。四国领导人在明斯克谈判中还达成一致，外国军队、雇佣兵和武器装备必须在今年年底前从乌克兰撤走。费根豪埃尔认为，俄罗斯一直不承认在乌克兰有俄罗斯的军队，因此也就根本不会执行协议。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克认为，这次明斯克会谈结果仅是有关各方围绕乌克兰冲突所能达成的最低限度的协议。俄罗斯期望利用会谈结果同西方周旋，以便能够减轻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遵守和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他对此没有信心。费先科说，明斯克会谈表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希望和平，但乌克兰东部是否能够真的出现和平，主要还是取决于俄罗斯和普京。费先科说，如果分离武装继续军事行动，如果俄罗斯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支援，如果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东部派遣武装人员，乌克兰东部就不会有和平。这次明斯克会谈后签订的协议提到，将在乌克兰东部根据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然后乌克兰政府应该全部控制与俄罗斯的边界。俄罗斯前副总理、目前批评普京的反对派领导人尼缅佐夫说，刚宣布的停火不会给乌克兰带来和平，而且从现在到年底的这段时间里，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边界中，其中有400多公里长的边界地段，乌克兰政府仍然无法控制。这意味着大批的武装人员、装备和补给将继续源源不断地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东部。从去年春季开始的乌克兰东部冲突已经造成将近5500人丧生。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尔说， 克里姆林宫并不在意有多少人受战火的蹂躏和当地的人道危机，他对乌克兰东部和平前景持悲观的态度，是因为这次明斯克四国领导人峰会无法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俄罗斯想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俄罗斯希望乌克兰能够变成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化国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只要乌克兰不停止融入西方的脚步，俄罗斯就会通过在东部地区制造冲突等手段，试图继续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和影响。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认为，这次明斯克峰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未来有关各方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分歧。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谈判中曾经向乌克兰方面提出过最后通牒，让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投降和后撤，但都被乌克兰拒绝。这次停火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在有关乌克兰东部变成自治区或是乌克兰变成联邦国家的问题上都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波罗申科还表示，一直被关押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女飞行员萨夫琴科很快将会获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会谈后透露，他一夜未睡，并为会谈中的四位领导人亲自端去咖啡提神。卢卡申科说，四位领导人享用了鸡蛋、奶酪、其他的奶制食品，他们喝了大量的咖啡，领导人的助手们轮流睡觉休息，因为这些专家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领导人都被迫彻夜谈判。俄罗斯媒体说，这次明斯克会谈的唯一赢家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来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于星期五签署一项政令，鼓励公司和团体与政府及其他机构分享更多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白宫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举行有关网络安全和保护消费者问题的会议，奥巴马将在会上签署这项政令。该政令将责成美国国土安全部制定有关自愿分享信息的标准。在奥巴马采取这一举措之前，索尼影业、安瑟姆医保集团、塔吉特、加德堡、易贝和摩根大通的网络都遭到过黑客入侵，美国政府机构也遭到网络攻击，包括白宫和国务院的非机密电脑网络以及美国中央指挥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户。有些网络攻击据称是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境内的黑客所为。另一方面，希腊和国际债权方计划星期五就希腊提出的削减巨额债务并减缓债权人对雅典实施的紧缩政策的要求展开技术性的讨论。荷兰财长戴松布伦表示，星期五会谈的目的是希望寻找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希腊的目标是结束希腊认为有害的紧缩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则坚决反对修改对希腊提供3000亿美元贷款的条件。星期四，希腊新当选的左翼总理齐普拉斯首次参加欧盟峰会，他与其他领导人达成协议，同意希腊官员和欧元区代表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谈。紧缩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希腊新政府与债权方之间紧张关系可能出现突破表示欢迎。他说，欧洲一向致力于达成妥协，希腊希望其债权方能够一笔几个月的过桥贷款。希腊表示需要时间来进行有关修改强加于希腊的紧缩计划的谈判。由于紧缩计划，希腊降低了工资和养老金，增加了税收，并解雇了数以千计的政府工作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表示，他已经向美国国会提交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斯林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说，他要特别明确指出这项提案要做和不做的事情。奥巴马讲话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黑格尔在场。
这个提案反映了我们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中心目标，支持我们一直跟盟国和合作伙伴推动的通盘战略，支持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系统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支持和培训当地地面部队，包括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奥巴马解释了国际联盟将对伊斯兰国展开反击，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他们会失败。奥巴马说，行政当局提交给国会的这项提案没有要求向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提案不是要求授权再打一场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的地面战争。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2600名军人基本在各地激励工作，他们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是他们没有作战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培训伊拉克军人，也包括库尔德部队。
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二表示，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国会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期待看到总统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文本，那必将是今后几个星期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出兵的一天前，美国政府证实了凯拉·米勒的死讯。这位26岁的志愿者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最后一名人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总统要求出兵的最初反应都持怀疑态度。共和党对奥巴马排除派遣持久地面部队表示不满，而一部分民主党人则对奥巴马开启出兵之门大为失望。美国之音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继续为您报告新闻和其他报道。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名枪杀遇难者的亲友们星期四聚集起来为死者祈祷。当地警方仍在调查本周发生这起凶杀案是否属于仇恨犯罪。当地媒体报道说，数千人参加了葬礼，他们向23岁的巴拉卡特、他的21岁妻子和19岁的七妹表示哀悼。这对遇害夫妻的邻居46岁的希克斯被控一级谋杀罪。警方认为，由于在公寓楼停车位问题上发生争执，导致枪杀事件。但是，遇害姐妹的父亲星期三说，他相信杀人动机是出于被害者是穆斯林。三名遇害者的尸体在公寓内被发现。这起杀人案件震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巴拉卡特是该校的学生。该校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校园里不乏痛苦和担忧。数千人星期三晚上在校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受害者。另一方面呢，在欧洲，最近欧洲的恐怖的袭击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美国穆斯林一直担心自己会成为报复的目标。他们认为星期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所发生的三名穆斯林被杀事件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宗教信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三名遇害者曾经如此年轻快乐，而且显然各自事业有成。这起三命案震惊了平静的大学城，有人称这场悲剧被淡化，因为遇害者是穆斯林。 人权活动人士伊布拉希姆·库帕说，
毫无疑问，假如凶手是一名穆斯林，肯定会立刻成为头条国际新闻。
警方说，嫌疑人克雷格·史蒂芬·希克斯与受害人因停车问题发生争执，不过希克斯曾经在脸书上攻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当局目前还在对案件进行动机调查，而且没有排除仇恨犯罪。去年十二月，一名青少年在堪萨斯城的索马里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死，当时驾车人还口吐狂言。居住在查帕尔希尔镇的恐怖问题专家戴维·山恩泽在视频采访中说，
这不是那种当场受伤的创伤，也不是马上就能感受到的心理创伤，而是他们在美国所处的地位的切身质疑。
媒体广泛报道欧洲近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许多美国的穆斯林一直准备应对这种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尼日利亚又发生暴力事件。尼日利亚北部的目击者说，比乌镇星期四遭到显然是自杀炸弹的袭击，至少有七人被炸死。当地时间3:20，一枚炸弹在比乌镇一个繁忙的市场爆炸。该市场一名商贩告诉美国之音，一辆12人坐的客车开进市场，并停在那里，然后毫无警告的引爆。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客车上的一名妇女可能引爆了炸弹。这是在尼日利亚举行全国大选之前发生的一系列致命袭击的最新一起。大选投票原定本星期六举行，但是因为东北地区博克圣地的反叛行动而被推迟到了3月28号。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伊拉克。在伊拉克北部，由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袭击，导致大约200万人流离失所。精神病专家认为，这个经历给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造成心理创伤，儿童也不例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巴哈尔克发来的报道。
巴哈尔克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有3000多名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袭击而失去家园的难民，其中多数是儿童。10岁的曾纳布对伊斯兰国组织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失去家园感到愤怒。一开始我们失去了学校，然后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家，必须要打败他们，我们才能回家。曾纳布对自己社区的成年人也感到愤怒。这些人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必须找警察要枪和恐怖分子战斗，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精神病医师纳兹·阿布杜拉赫曼·巴班说，战争以及战争暴行对儿童造成的创伤特别严重。我们有很多患者只有5-6岁，他们有很大的愤怒情绪，会损毁东西，甚至放火烧帐篷，这些是极端愤怒的表现。曾纳布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想要亲自投入和极端分子的战斗。
等我再长大一些，我要拿起枪来和伊斯兰国战斗。如果我能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开枪打死我，那我就成为烈士了。
精神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正试图在难民营学校设立心理健康课程，为父母提供咨询。但是伊拉克东北部一共只有20多个精神病医师，导致很多需要的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哈尔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进一步释放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去年1月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安倍针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点名批评了中国。而在星期四的演说中，安倍表示将从大局着眼，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待。
日本と中国は地域の平和と繁栄に大きな責任を持つ。
日本和中国肩负有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两国间有无法切割的关系。在去年11月两国峰会期间， 我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了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的基础，两国已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安倍还说，他希望跟中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加深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对话。安倍在演说中也谈到了，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称日本在深刻反省的同时，也努力建设自由民主，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近20名历史学家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更改美国一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信中对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径表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这封联盟信的19名教授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等高校。这本争议中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是供美国大学和部分高中使用的世界史入门教程。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知会其纽约领事馆向该书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提出抗议，要求删除其中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今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向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表示他对书中的描述感到震惊。在这封即将发表在3月美国历史协会期刊上的联名信中，这些史学家们写道，我们支持出版商和作者齐格勒教授的观点，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利来删改历史。争议中心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与中韩两个关系中一直存在的争议。日本保守派人说这些人仅仅是妓女，而中国和韩国则表示日本试图篡改历史。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是联名信的签署教授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他说，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关于慰安妇存在的史实不容置疑。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to the exact numbers.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我们承认关于慰安妇的确切人数以及具体实施方面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存在这一制度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些史实早已被证实，并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而且还有很多幸存者的口述。他向美国之音描述了史学家关于慰安妇史实的一致看法，大约有5万至20万妇女、女童以及青年男子被胁迫在慰安所为日军官兵以及日本殖民政府文职人员提供性服务。慰安所里囚禁了从14岁到30至40岁的女子，有的女子最多一天要被强奸40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日本尊重出版社和作者的言论自由，但认为此书中包含不实信息。对此，杜登教授回应说，美国学术界出版一本教科书需要经过层层审查，其中一个步骤叫做同行审阅，也就是由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综合检查阅读，以确定书中是准确属实的。他说，
Our colleagues have done meticulous research.
我们的同行齐格勒教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而最后历史学家通过同行审查这个方式来进一步完善载入史册的史实。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历史学家明白二战是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十分谨慎，而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为让学术界感到十分反感，这也是这19名历史学家准备发表这封联名信的主要原因。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多次引起中国和韩国的抨击，也导致中日韩关系的紧张。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三发表的有关全球军事能力评估报告，美国2014年的国防开支在全球中的比例下降到38%。 与此同时，中东和亚洲地区的军费开支则大幅度的上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亨尼西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名义上的军费支出估计从2010年以来上升了将近2/3，亚洲地区增加了1/4。分析人士巴里是国际战略研究所陆战部的资深研究员。
In the Middle East, it's partly a result of the Arab Spring and partly also a result of strategic tension.
在中东，这部分是阿拉伯之春导致的结果，部分也是由那里的战略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像海湾国家和伊朗。在亚洲，一些日益繁荣的国家决定把一些财富用于军队的现代化。
这份报告说，美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国家，仍然具有占优势的军事能力。但是他说，西方国家有失去其军事技术优势的风险。在欧洲2014年的实际国防开支总体上比2010年减少了7%以上。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巴里说。
Just as geo-economic power is shifting eastwards away from Europe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sia Pacific,
就像地缘经济实力正在从欧洲向东转移到中东和亚太地区一样，军事能力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防预算一直在大幅度增加，而且也在生产越来越多的更加现代化的和性能更强的装甲车、船舰和飞机。
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吉普曼在伦敦介绍了这份报告。他说，2014年一个关键的军事方面的关注是冲突在欧洲的重现。他说，乌克兰事件损害了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几乎所有信任。
在整个危机中，俄罗斯显示了他在乌克兰使用武力以及支持其他人使用武力的决心。在整体上，欧洲正面临着一个更加好战的俄罗斯，决意要测试西方的决心。
根据星期三发表的这份报告，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在到2014年的3年时间里，平均增加了10%。报告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范围广泛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这使得北约成员国不得不驻足思考。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巴里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eastern Ukraine is effectively a state-sponsored insurgency, where we've seen again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nd a cyber.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事实上的由国家支持的叛乱。我们看到冲突中的政治宣传、故意发布虚假信息，还有电子人的一面。这场冲突中的新东西是冲突发生的速度以及网络层面，尤其是宣传资料和故意发送的信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迅速地散布出去。
这份报告说，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和经济制裁等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恶化，它可能难以维持军事开支的增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些前外交官和安全官员说，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应该是当地的安全局势来实施。他们还对中国试图帮助巩固阿富汗安全表示赞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1号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审视奥巴马政府正在实施的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一组前任外交和安全官员说，撤军进程应该由当地的安全局势来决定，而不应依据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军委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总统无条件按照时间表撤军的计划，会给阿富汗的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这些后果包括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恐怖分子在那里建立安全据点，人权遭受践踏，美国军人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成果迅速被丧失，以及最终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
奥巴马政府正大规模从阿富汗撤军，计划在2015年底将那里的驻军减少到5500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大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规模，包括培训那里的警察队伍。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扩大自身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良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对中国介入阿富汗安全事务的动机起了疑心。不过，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瑞安·克罗克说，中国帮助巩固阿富汗安全的努力值得美国的欢迎。
I am not
我一般不很支持中国对参与边界以外的事务表现得太活跃，但是参与阿富汗事务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和中国在那里面临共同的威胁。中国人对本国的穆斯林，尤其是维族人走向激进感到很忧虑，这些激进分子能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入中国。
另一位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詹姆斯·坎宁安也对北京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持乐观态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少将今年1月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帮助阿富汗实现政治和解，但强调阿富汗事务必须由阿富汗自己人主导。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几乎所有1300名留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美国军人将返回美国。白宫说，美国抗击埃博拉取得了成效，疫情国家新感染的病例呢，数量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决定撤回美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美国派遣了约2800名军事人员前往西非，帮助控制疫情蔓延。现在，即在奥巴马派遣美国军人前往那些国家修建治疗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以遏制疫情蔓延的将近五个月后，他星期三宣布，除100名军人外，其他人将于4月30日前返回美国。
这不是宣布任务已经完成，而是标志着一个过渡。感谢派到西非的近3000名军人的辛勤工作，后勤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埃博拉治疗中心也建立起来了，1500多名非洲医务人员也培训好了。
奥巴马总统讲话时，身旁站着医务人员、美国军人和治愈的埃博拉患者，他对战斗在一线的人员表示了感谢。他还强调说，美国虽然逐步减少了军事人员应对埃博拉，但正在扩大非军事方面的援助。奥巴马说，自从美国十个月前派遣了第一批医务人员前往西非，美国帮助治疗了埃博拉患者，追踪了这些患者曾经接触过的人，推广了安全的丧葬方式，并且调动了国际社会一起来应对埃博拉。他说，西非地区的新增感染病例已从去年十月的每周近1000例下降到现在的每周约150例。
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使新增病例减少到零，因为只要那里有一个埃博拉病例，风险就仍然存在。每一个病例就好比是余烬，如果不控制，就有可能死灰复燃。
联合国埃博拉问题特使大卫·纳巴罗博士在谈到最近几内亚新增病例数量有所上升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Still presents a grave threat.
疫情现在仍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希望参与应对疫情的任何人都不要感到自满。
除了把感染病例降为零外，疫情国家还应把重点放在重建经济和卫生系统上。VOA 卫视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家国际记者组织表示，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该组织发布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在第176位，位列倒数第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倒数第五，比上一年还要下降一位。记者无国界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说，中国排名倒数的原因是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并且采取多种手段限制信息流通。
China is still the biggest prison for journalists in the world.
中国仍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我们知道中国在严打互联网自由，设了防火墙来控制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通。去年中国对任何有关六四纪念活动或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的信息全部进行审查。
他说，记者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遭到逮捕和关押。中国目前关押了至少29名记者。哈尔根表示， 中国新闻和信息的不自由反映出的也是中国民众的自由受到威胁。哈尔根在记者会上说，新闻自由度的下降是全球普遍现象。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中，2/3的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低于上一年。造成新闻自由度下降的原因有地区冲突、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威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信息自由，以及独裁政府加强信息控制力度等等。美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也在下降，位列第49，比上一年下降3位。香港的排名是第70位，下降9位。记者无国界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自由组织，从2002年开始对全球180个国家的信息自由度进行评估。VOA 卫视莫宇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继阿尔卡特雅芳等公司之后，对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展开调查，因为该公司聘用中国商务部长的儿子，因此可能有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嫌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2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国现任商务部长高虎城2006年与摩根大通高管、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戴利会面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高觉在该公司谋得职位。报道说，在之后2008年的大规模裁员中，尽管高觉工作表现糟糕，但在其父表达了愿为摩根大通多做些事情后，得以保住工作。美联社称，中国商务部并非摩根大通的客户，但是负责监管审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并购活动。因此，摩根大通不顾工作表现聘用商务部长之子，涉及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发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和监管机构的调查。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通过，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在海外积极执行。这部联邦法律适用于任何在美国法律下建立的公司、美国公民或居民，以及在美国进行贿赂的外国公司，要求他们账目透明，规范海外投资行为，并且严禁向外国官员行贿。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的2天之后，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中国政府就向媒体发布通知，要求查删境外网站传播的涉及商务部部长的摩根大通雇员负面消息。此前，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雅芳等公司的案例中，这些美国公司最终支付了大量罚款，而涉案的中国官员却很少受到追究。迈克尔·洪奈克是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反海外腐败法在司法管辖权上也是有其限制的。他说，根据该法案，美国监管机构可以追究美国公司，但是不能追究可能收受了贿赂的外国官员。但是洪奈克律师解释说，美国政府设有专门负责与外国政府分享信息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他说这个部门最近预算经费翻倍，工作也愈发活跃。洪奈克律师说，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分享了哪些信息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律师事务所反贪腐和内部调查实践小组的成员，洪奈克律师分析到，反海外腐败法并不禁止公司以商务目的为前提与潜在客户聚餐或出行，这些潜在客户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很大可能就是政府官员。他表示，该法案的限制在于公司不能进行贿赂，只要行为是合理适当的，公司根据规定透明地将其登记在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关注他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礼物和款待。
在他看来，中国会成为未来国际反腐的中心，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8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推进依法治国，同时习近平又在开展反腐行动。而对于美国，洪奈克律师相信，反海外腐败法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反腐法案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在推行法治方面，美国的监管机构值得称道。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great efforts.
美国很努力地与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耐心认真地推动反腐败的执行和各国间的合作。
对于摩根大通，此案的结果可能是支付罚款，并对其雇佣章程进行修改。高虎城之子高觉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不论是高家父子还是高盛集团，暂时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刚刚发布的针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高管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外国公司的运营都有盈利，但许多人感到不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监管机构故意针对外国公司进行检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调查是测量这个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营运环境的主要晴雨表。依据中国美国商会的2015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7%的受访者说，他们感到中国监管机构专门把外国公司当作打击目标。在500家受访公司里，将近一半或47%的受访者说，他们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受欢迎。这个结果比去年的44%调查结果稍微增加了一些。尽管有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有超过70%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中国的营运还是有盈利或非常有盈利。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说，
人们都有盈利，不过在这里营运总是会面临挑战，过去35年来一直都是这样，都有挑战。任何人只要说以前没有挑战，或者说以前有过黄金时代，他们都忘了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有挑战的。
吉莫曼也说，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将外国公司作为特别调查对象。他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是要从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为一个有规则、有法规和执法的市场导向经济。吉莫曼说，
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必须先通过法律，接着要培训新人在执行法律的过程，最后还要监督看是否执法适当和是否遵守法律。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学习过程。
自习近平主席接班后，对外国公司进行调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当局发起了许多行动来打破垄断、改善食品安全及清理腐败。去年，包括微软、高通、奥迪、麦当劳等在内的许多外国企业都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前呢，一名中国学生在中国类似 Facebook 的社交平台人人网上发表了哈佛摩联台湾事件的现场还原与思考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指责上月底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的活动主办方拒绝纠正将台湾列为主权国家的这一错误。最终呢，两名中国学生代表被逐出了开会的酒店。这个事件引发人们思考，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就变得更爱国了？那么这个话题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哈佛摩联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海外中国留学生因满腔爱国热忱与所在高校、与教授、其他团体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似乎就变得更爱国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梁怀超对中国留学生出国后就更爱国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与18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把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国际教育研究期刊上。 梁怀超表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很强，而置身海外让中国留学生对身份的认同变得更加强烈。他说，
留学生们觉得中国人这个身份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到国外以后，他们中国人的身份就更加突出了。
他表示，越看重这个身份，中国留学生也就越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尊重。梁怀超的研究发现，当留学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但出国以后，他们往往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看成一体，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会让他们觉得是在批评整体中国人民。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中的文化差异和中国留学生长期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
从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那么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呢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中国呢长期的进行那个就是洗脑的一个教育了，那么对那个学生呢就是进行就是说你出去的言行是要代表祖国的，代表我们的民族的，是代表我们的文化的，你要为我们祖国争光，为我们民族争光，你要捍卫我们的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这个荣耀等等。
梁怀超在他的论文中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留学生们就越希望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留学生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与所在国的人们交流来提升或维护国家的形象。然而，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台湾、西藏、人权、腐败等这样的敏感话题。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那么这个是他们人生内心的一个挣扎了，那么是面对这个现实，尤其在美国这个比较那个开放的透明的这个民主文化中呢，他们其实内心呢进行一种挣扎了，他们没法那个正面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回避不了，因为在教室里边，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问这些问题，都会讨论这些问题，都会讨论中国目前的这些腐败，或者中国的专制，或者中国的不民主。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当然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和体制具有某种反感。
对于这种情况，梁怀超表示，要想让中国留学生能够认同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就必须让他们相信外国人的批评是出于善意的，而不是带有偏见或不怀好意的。
这就好比是只有你自己能够批评你的父母，当别人批评你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当他们自己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爱国的批评，是为了让国家更好，但如果外国人去批评的话，那么就是在攻击中国。
梁怀超说，不仅仅是涉及到台湾或者西藏这类所谓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能够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
在特定的环境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会让中国留学生们感到被冒犯。如果他们认为批评能够折射出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对中国整体的态度，他们就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在过去几年里，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迅猛增加。2013到2014年，美国大学录取了88.6万留学生，其中60%来自中国，也意味美国每3个国际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正趋于年轻化。10年前，超过8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研究生或博士生，现在5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本科生。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老一代更加富有，因为美国大学的本科项目是几乎不给留学生提供任何资助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就说来美国留学的这些人呢，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么绝大多数呢是中国的，就是说那个优越的这个阶层，那么所以呢他们呢是这个制度的这个就是得益者，那个利益的捍卫者，那么因此的话，当你要批评这种制度，那么同时也就对他们的这些作为呢进行某种道德化的评判的时候，当然他们是会一个很快的就进行这种捍卫，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在一种就是虚伪的一种价值观冲突的一种世界中。
虽然所在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批评常常让中国留学生感到愤怒，但梁怀超认为，曾在西方国家留过学的中国人仍然要比有同等教育程度但没有留过学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更加开放，更能够接受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 梁怀超同时表示，他希望看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逐渐领略到美国各族群间、不同政见者间、不同信仰者之间和人际间是如何处理彼此分歧的。他说，
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对美国人文明的处理彼此间分歧表示赞赏。
这一点让他感到有些遗憾。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春节前呢，通常是中国人购物消费的繁忙季节，而从今年的节前看，消费者看来正在收紧腰包。为什么是这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再过一周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了，置办年货给家中增添新的物价。节前的中国消费者往往会慷慨解囊，而今年节前气氛显然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显得比往年要逊色。从烟花生产商到养猪户，商家们难以感受到春意。猪肉是中国人春节餐桌上的主食，往年一月份的猪肉价格都会因为节前需求大涨跟着上扬，但是羊年来临之际，猪肉价格却降了。看来消费者真的在收紧腰包了。尽管餐馆业主们仍像往年一样忙着接家宴订单，但今年顾客们点菜时也不如往年那般出手阔绰了。社交网站上，很多人在谈论或者抱怨红包缩水，有的人甚至都没见到红包。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降到了7.4%，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节前消费可被视作一个风向标的话，那么羊年的中国经济看样子将会继续放缓增长的步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呢发生监狱人犯挟持人质事件，最后以典狱长平安获释和重刑犯自杀结束。马英九总统要求一周内提出监狱管理的改善方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表示，高雄大寮监狱发生人犯挟持人质事件，显示现行监狱管理出现漏洞，有关单位要在一周内提出改善方案。台湾高雄大寮监狱星期三下午发生6名重刑犯挟持管理人员，随后破坏枪械室，取得4支长枪、6支短枪以及200多发子弹，并要求警方提供车辆让他们逃离监狱。监狱典狱长自愿成为人质和囚犯进行谈判，期间曾经出现囚犯和警方之间相互开枪，情势一度紧张。最后这6名重刑犯星期四清晨举枪自尽，典狱长平安获释。这些重刑犯在谈判期间发表声明，质疑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公平性。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陈水扁保外就医是经过专业团队的鉴定，不存在公平性的问题。
我们了解，其实阿扁总统的保外就医已经是完全几乎他是无自治能力了，他才保外就医，甚至是有濒临死亡的一个状态。整个保外就医的理由是如此，可是也有其他人是糖尿病就可以保外就医。确实，本来保外就医的制度就要把它透明化。
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表示，确实有一些服刑人针对陈水扁保外就医一事向他陈情，
说他们的情况比阿扁还严重啊，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保外就医啊？哦，那也是蛮那个遗憾的啦。那个其实阿扁保外就医确实是有引起一些那个受刑者的不满。
罗淑蕾还说，典狱长在被囚犯挟持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和电视节目对话，并现场转播，是相当荒谬的现象，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不过，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表示，典狱长和电视节目连线，主要是希望安抚囚犯的情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可以理解。罗英雪部长还指出，台湾监狱管理人力不足， 确实容易出问题。管理员和服刑人的比例，一般国家是1:3或4，台湾则是1:13或14，这是未来改善的重点。法务部还强调，保外就医的办法所有人一体适用，并不会只针对陈水扁前总统。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在脸书上表示，劫狱的囚犯宣称陈水扁没病却可以保外就医，是企图正当化他们的暴力行为，根本是是非不分，混淆视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稍后时段再会。